弟兄姊妹，早晨好！不知道大家方才有没有听出来，我们男生和声非常好，非常好。所以我们圣经说，弟兄和睦同居，何等善，何等美，真的是这样子的。当他们能够同心的那个声音能够合在一起的时候，就非常的美好。我们还得继续讲婚姻。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欢喜快乐，这是你得胜的日子，向你百姓施恩典的日子，谁能来到你面前呢？你问我们说，谁能登雅各的山呢？就是我们这些你在你儿子里边所买赎的人，我们可以回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就求在你百姓聚集敬拜的当中，求你来与我们同在，使我们的心能够降服在你的面前，仿佛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你在这里掌王权，居首位，在这里显出你的荣耀，你向我们的心来说话，也掌管我们的心，使我们再一次得帮助，我们也再一次得祝福，使你在婚姻当中所要赐给我们的祝福我们都能够得到，你也在婚姻当中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也得到荣耀。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讲婚姻的第四讲。第四讲的话呢，前边我们已经讲到了婚姻的本质。婚姻的本质呢，就是神所设立的，人人都当尊重的。那么我们又讲到了婚姻的基础，我们讲的婚姻基础讲到就是圣洁。因为神在婚姻当中，他不单单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放在一起，让他们能够彼此相爱，让他们能够繁衍后代，而且在婚姻当中呢，他也要人能够体会到教会与基督之间的关系的。所以呢，神在婚姻当中呢，前两讲我们已经讲到了有关婚姻的本质和根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才能够理解，我们才能够理解希伯来书当中为什么这样讲，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必须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所以我们就知道神在婚姻当中有他非常非常美好的旨意。前两天呢，有一个弟兄呢问我一件事情，他说你看亚当和夏娃他们并没有谈恋爱的，亚当睡了，然后取下一根肋骨把它造成一个女人，然后领到亚当的夏娃，领到亚当的面前，亚当马上就爱她，非常的爱她。说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好像就不是这样的，我们谈了几年的恋爱，现在管着谈恋爱叫长跑，但是跑来跑去跑到终点，结婚之后呢问题一大堆。所以我们再次强调一下，我们现在讲婚姻的本身，就是神设立婚姻当中他所设立的一些规矩原则，他的旨意。而我们今天的婚姻呢，是罪人的婚姻，这个和那个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今天，即便是我们今天是个蒙恩的罪人，婚姻也一定是不完美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说我们就不可以从婚姻当中来得到神所要在婚姻当中所祝福给我们的，还是可以得到的。所以我们才要把圣经当中有关婚姻的教训来告诉大家，使我们可以学习，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建立我们的婚姻，使我们依然可以在婚姻当中呢建立一个合乎神心意的婚姻，也可以在婚姻当中得到神的祝福。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九到第二十四节这样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呢，我们不喜欢听别人的，我们喜欢讲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通常是快快的说，慢慢的听，我们不喜欢听。二十节说，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不是说我发脾气了，我发怒了，公义就显明了，不是的，神的法则不是这样出来的。二十一节说，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我们要知道这个雅各是不是对基督徒讲的，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被神主的宝血所洗净的，是。我们是不是蒙恩罪人，是。我们有没有永生的盼望，有。但是我们里面还会有一些盈余的邪恶，因为我们依然活在身体当中，这个身体依然是活跃的，所以我们里边呢又有一些邪情私欲的，我们还会有一些盈余的邪恶在我们的里边。所以我们就知道罪人的婚姻呢是不完美的，蒙恩的罪人的婚姻呢也不完美的。所以后边我们就会讲到，一个完美的婚姻不是自然而然的，不像说亚当和夏娃一样，夏娃领到他面前，亚当哎呀骨中骨肉中肉。所以呢后边他就讲到了说，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所以我们要存温柔的心来领受神在婚姻当中的教训， 然后怎么样就能够这个道呢是能够救我们灵魂的，也可以救两个灵魂在一起的一个婚姻的。所以二十二节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的听到，自己欺哄自己。也就是说，我们听到这神设立婚姻的目的以及在婚姻当中的法则的时候，我们不是听听就完了，或者觉得哎呀没有道理，哎呀有道理，而是要我们去照着去行，这才是真正重要的。所以呢，我们若照着神在婚姻当中所设立的法则我们去建立的时候，我们存心顺服，存着温柔的心领受这栽种的道，我们又可以去照着去行的话呢，我们依然可以在这不完美的婚姻当中，我们依然可以使神的旨意能够在当中能够成型。所以当我们讲到前两篇道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说，哎呀，谁能做到呢？神知道我们不能做到，所以神没有停到亚当和夏娃的婚姻，而是后边有一系列的有关丈夫和妻子的教训，给我们一系列的法则。那我们今天讲的婚姻当中的第一个法则，我们今天要进入到婚姻的夫妻的关系当中，第一个法则就是一体，一体，然后相爱的这个关系。那么我们后边呢还会接着讲到有关丈夫，我们还要花 一次的敬拜的时间我们再讲丈夫，我们还要花一次时间我们再讲妻子，我们还要讲花一次时间我们再讲教养儿女，我们还要花一次时间我们来讲离婚和再婚。但是这一切的事情它的一个基础就是说，次重当中的夫妻关系当中的次重当中最重的是一体相爱的原则，这是前婚姻建立当中的一个夫妻关系的一个基础的。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体关系是为了好。首先说一体关系是为了好哈，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节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们再次强调，不是那人不好，而是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配偶来帮助他。换一句话说，这个人独居不好，给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使他成为好，使两个人在一起成为好。我们今天讲到一体关系的时候呢，我们通常很难理解，说本来是两个人怎么可能是一体的关系呢？但是呢，我们看创世纪，神设立婚姻的时候，神造人的时候，为人设立婚姻的时候，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的目的是好的，目的是好的，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一体的关系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因为这样才是好的，这样才是符合神心意的。不但这个婚姻是符合神心意的，而且这两个成为一体的丈夫和妻子在这个婚姻的当中也要成为好。而这个好不是说妻子眼中看为好，也不是丈夫眼中看为好，而是在神眼中看为好。然后说创世纪第二章第二十四节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要成为好，这是神祝福的旨意。传道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二节这样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他说我一想想了一件事情，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是虚空的，没有意思的。第八节说，有人孤单无二，无子无兄，竟劳碌不息，眼目也不以钱财为足。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相符了，到底是为了谁呢？这也是虚空，是极重的劳苦。所以有这么一个人他是单身，哎呀每天工作劳碌不息呀，劳碌来又挣了很多的钱，但是也不喜欢这些钱，而每天劳劳碌碌，最后说夜深人静睡不着觉的时候想说，我这是干什么呢？忙忙碌碌了赚了钱我也不喜欢，赚了这么多钱给谁呢？他说这是件虚空的事情，他也不善享乐。第九节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所以这时候就体现出来两个人的好处了，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效果。这里讲到的是同得，就是两个人一起来得到这样一个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这里强调是同伴，就是一直在一起的，同德也是在一起的。说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人扶起他，这个人就有祸了，跌倒了扶不起来。十一节说，再者二人同睡，又强调了同一起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若有人攻胜孤身一人，有一个人靠自己打胜了，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所以如果有两个人就不用怕他了，你可以抵挡他。就是三股合成的绳子， 合成的，就是说虽然是三股，但是合成的是一股，这样的呢就不容易折断。所以我们看到传道书当中这个作者呢，他也告诉我们，哎，两个人在一起他有他的好处的。所以呢我们回到婚姻当中的话呢，不但有神美好的旨意，它也有实际的功用的。所以我们在一起是有很实际的功用的。但是呢弟兄姊妹，我们前面讲到了，当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呢，他们也没有谈恋爱，但是他们就来到他面前，就很自自然然的，亚当就爱夏娃，亚当就爱夏娃。但是呢我们要想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是罪人，是蒙恩的罪人，这种合一，这种相爱呢，不是自自然然的了，不会像说亚当来到他面前，哎呀一下就爱他了，这种一体关系不是自自然然的事情了。而罪人犯罪的时候呢，他的一个突出的表现是什么？就是自我为中心，自我为中心，强调的是独立的个体，我干嘛要跟你合一呢？他认为这种合一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是我，你是你嘛。罪人的表现就是自我为中心，所以现代人特别强调的是自我为中心。当然了，自从人犯罪之后都强调自我为中心，但是现代人表现的就更加的突出。尽管我们今天读书的时候读到很多有关对爱情对婚姻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憧憬，比如说我们在婚姻的誓言当中常常听到这样的话，海枯石烂啊，地老天荒啊，天长地久啊，日月同辉啊，我们讲到很多这样的话的，也的的确确非常的美好的。但是你会发现当讲到一体关系的时候，那不就不可能的事情，怎么可能是一体关系呢？几乎人们都会觉得说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不是一体的关系，你又如何海枯石烂呢？所以有一个人说这样的话，说那石头还没烂呢，海还没枯呢，人已经都离婚好长时间了。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在为人设立婚姻当中，他知道人是怎么样的人，所以他以他看为好，在他眼中看为完美，他设立婚姻，并且在婚姻当中设立成这一体的法则。这是为了两个人好的缘故，他得让他们必须成为一体。前面我们讲过了，是身体和灵魂的双重的合一，这在神眼中是看为好的。所以今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知道我们的光景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一体的关系是需要我们去寻求的，去追求的，不是自然而然的，我们需要付出代价的才能够达到这夫妻的一体的关系。而不是说你生活你的，我生活我的，你想怎么生活，我们高兴我们在一起说说话，吃吃饭，聊聊天，没有，否则的话，哎，我们就做什么，不是的，这种一体的关系需要我们去努力去寻求的，要付代价的。也就是说丈夫也好，妻子也好，你要做到这种一体的关系，你要花时间的。因为前面我们讲了同就是在一起啊，丈夫你不可能，你不可以这样说，我什么都可以，我做什么事情都很厉害的，我又很聪明，我操持家务的能力又很强，好像这个家里面与妻子无关一样。不行，你不能够把它排除在外的，因为它和你是一体的关系。因为上帝创造婚姻设立婚姻的时候就告诉男人，你独自做决定是不好的，你不但独居不好，你独自做决定也不好，因为神给你一个帮手。神为什么要给亚当一个帮手？要帮你成为好。所以一体的关系是好的缘故的。所以作为丈夫的，你要清楚一件事情，你在做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顾及你的妻子，你不能够当她不在一样，她是你的妻子，她和你是一体的关系。上帝赐给你这样一个帮手，就是因为你有些方面需要她的帮助，以至于有她的帮助而成为好。所以大男子主义是不对的，即便你很厉害也是不行的，你需要他。你说哎呀我跟他说，每次说他说好了你自己去做吧，那你还是要问他，因为这是一体的关系。妻子呢也是同样的，夫妻是一体的关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就是一个人有荣耀，哎，两个人都有荣耀的，一个人受亏损了，两个人都受亏损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这样的关系，两个人必须要努力的来在主里，在神设立婚姻，这位设立婚姻者面前所设立的法则上边来建造这样的婚姻，非常重要的。所以一体的关系呢，会直接带来下边的一个结果，一定会相爱的。因为什么？两个人是感同身受的，一体嘛，一体就会感同身受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首歌啊？虽然是一首世俗的歌吧，但是还是有一定的道理，叫《牵手》，有没有听过苏芮唱的？对不对？乐着你的乐，苦着你的苦，什么还什么，反正什么都是你的， 你疼我就疼，你乐我就乐，你苦我就苦，就是表达一种感同身受，这是真正的一体的关系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心，前几两次讲到的时候，我都是在用我的左腿在站着。为什么？我的右腿受伤了，右腿不能站着，所以我就只能用一个腿站着。我的左腿没有考虑说，哎呀，我站半天了，你也站一会儿嘛，没有的，他很自然的，他就要那个右腿去歇着，他就自己站在这里，累不累？很累，疼不疼？很疼，但是他觉得右腿更疼。这就是一体的关系，它很自然的。但你右腿疼的，左腿又自己就在那站着的，你可以感同身受。当你看到你妻子不开心的时候，你不会视而不见的；你看到你丈夫不开心的时候，你也不会视而不见的。你观察到他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细节，而怎么样，及时的去施以援手。丈夫不开心的时候，妻子就会为什么不开心呢？就去安慰他。太太让你流泪的时候，你就去问他为什么。你不会在那里坐着喝着茶看着电视，你不会的。所以一体的关系一定会带来下面一个非常直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带来相爱。但是当这一体的关系加深的时候，带来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两个人的爱也在加深，彼此相爱的心也在加深。当彼此相爱的心加深的时候呢，一体的关系就更加的紧密，所以他俩是互为表里，互相增长的。你会发现当两个人爱越来越淡漠的时候呢，你发现这个一体的关系也淡漠了。一体的关系淡漠的时候呢，爱的关系也越来越淡漠了。但是神在婚姻当中所设的旨意是要这两个是彼此互相增长的。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有些忽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朝 反的方向走，我们要及时的悔改，要朝正的方向去走，使这一体和相爱的关系呢能够互相的增长。所以一体的关系的体现是什么？有个体现，就这是个自然的体现哈，不是装出来的，是一个一定会带来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一定会相爱。所以当我们看到了一体的关系的时候，就不是两个，是一个了。那么两个人产生彼此相爱呢，这也是非常的一个正常的事情。所以你看到创世纪第二章21-23节这样说，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亚当沉睡，亚当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下来的。所以这里边亚当他不但知道这个女人是从他身上出去的，是他身上的一部分，而且他非常认同这是他身上的一部分，他就去爱他，他就用着最高爱的境界来爱这个夏娃。他说，这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就是我身体当中最宝贵的那一部分。所以我们今天在婚姻当中也一样，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真的认同神创造这婚姻，我们二人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是成为一体的时候，是一定会带来这种爱的关系的。如果我们认同这一点的话，真的认同我太太是我的生命当中的一部分，是我身体的一部分的时候的话呢，我们一定会带来这样的爱的。以弗所书5:28-29，相信上一次嘉良弟兄跟大家分享过这段经文的。这里说，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这里讲的是如同爱自己的身子，你怎么样爱自己的身子，你就如何的爱妻子。然后说，爱妻子便是爱自己。所以做丈夫的我们要有智慧的，你要清楚爱妻子就是爱你自己。然后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前面我们讲过了，神在婚姻当中的一个最美好的旨意是可以使人在婚姻当中来体会基督对教会的爱，教会对基督的顺服。所以我们也是基督身上的身体，所以基督怎么样爱我们，我们可以在婚姻当中来体会这样的爱。所以我们做丈夫你要清楚，当你恨恶你妻子的时候，就是恨恶你自己。当我们骂我们的妻子很难听的话的时候，实际上是骂自己啊。所以这里面讲了，你不但要爱她，而且要怎么样，要保养顾惜，你要保养她。太太不是娶到家了就没事了，你需要保养她。前面我们讲到了身体与灵魂的双重结合的时候，你需要跟她沟通的，有言语上需要有沟通，心灵上需要有沟通的，你要花时间的，要建立的，要顾惜他有什么需要的时候，他有什么软弱的时候，你要顾惜他，帮助他，安慰他，鼓励他，照顾他。所以这一体的关系呢，一定会带来了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一定会带来夫妻之间彼此的相爱。丈夫爱妻子就是爱自己，所以怎么样爱自己，你就怎么样去爱你的妻子。但是有些时候呢，我们也需要悔改的。 当我们讲了怎么样爱妻爱自己，要去爱妻子，我们不要这样想。我们今天，我有时候会犯这样的错误的，但是我也在学习婚姻的时候我也悔改。我做事情呢是比较集中精力，比较用很多的时间，就是比较拼命嘛。所以我也这样要求我太太，所以我太太有时候呢会跟我抱怨说，我真的不行了，你让我休息吧。我说这个你不累吗？快点了。所以我是用我自己来衡量他。但是圣经的确告诉我们说，你要爱惜你的妻子，为什么呢？因为她比你软弱的。所以我在预备的时候，我也在对照我自己，我也需要悔改，怎么样爱自己。有些时候我们这不是爱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拼上我们的健康，拼上我们的什么，我们不能这样的来对待我们的妻子。而这里讲的是爱，同样做妻子的，做妻子的，你敬重你的丈夫就是敬重你自己。你把一盆脏水倒到你丈夫的头上，实际就是倒在自己的头上。之前我们讲过，在教会当中常常经历这样的事情的是什么呢？就是姊妹团契最后变成丈夫不好，丈夫控诉比赛，这是不对的。我们是丈夫的帮手，不是丈夫的控告者。上帝为什么把妻子给丈夫？就是你要帮助他成为好的嘛。所以这个必然所带来的结果是一定是爱的，这个关系呢是非常美好的。而且这个一体关系所带来的相爱的这种必然的结果呢是可以看出来的，一定会可以看出来的。在创世纪第二十六章第六节到第十节当中这样说，讲到了说以撒下到了非利士地，然后呢以撒就住在基拉尔，那地方的人问到他妻子，他便说那是我妹子，他跟他爸爸一样的。所以呢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他心里想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因为他容貌俊美。所以以撒到了基拉尔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不敢跟人家说他是我的妻子，为什么呢？因为他长得太漂亮了，人要把他抢去了怎么办？你就得杀我，你抢妻子之前你必须得先杀丈夫嘛。所以他说你别说你是我妻子，你说我妹子就行了。然后第八节，他在那里住了许久，所以也相安无事，坐在那里都许久。有一天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从窗户里往外观看，所以亚比米勒呢从窗户往外观看，见以撒和他妻子利百加戏玩。所以他看到了雅各和以撒和利百加呢在那里戏玩，就玩耍。然后亚比米勒招了以撒来对他说，他实在是你的妻子了，你怎么说他是你妹子呢？我已经看出来了，你们两个不是哥哥和妹妹的关系，是什么？是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以撒说，我心里想恐怕我因他而死。亚比米勒说，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呢？民中险些有人和你的妻同室同寝，把我们陷在罪里。所以真正的夫妻的一体的相爱的关系，人是可以看出来的。为什么？你看这里边利百加和以撒，他们是想隐藏这种关系，但是在他们自然的相处的过程当中，别人都可以看出来，你藏都藏不住，你假也假不来，你想装假也假不来的，你想去怎么样也是掩盖不住的，是可以被人看出来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层关系在婚姻当中，这种身体的联合是不是单单被肉体的本能的驱动的，也是有情感参与的，也是有灵性驱动的，是有灵性驱动的。当我们讲到亚当和夏娃的时候，他们圣经里面讲说亚当和夏娃就同房，就生了该隐。那个同房的意思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认识，就是他们灵里面是相通的，一体的关系，他们灵是相通的，是一体的关系。这个认识呢不是一个知识层面的认知，比如说我腿疼，我去找卢长老卢医生，卢医生可能对我身上的每一个器官每一根骨头每一个筋每一个血管他都了解得了如指掌，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他对我身体多少块骨头哪个骨头出了问题他都知道的，甚至于可以借着 X 光可以照出我身体的每一个部位，他详细入微的，甚至于你们看不见的那个骨头里边长的什么他一下就看到了，可以说他很了解我。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他不如我太太更认识我，因为卢长老所能认识我的都是我可见的这一部分，但是我太太知道我那不可见的那一部分，就是我的灵魂，因为他和我是一体的关系的。所以呢我们看到真正有一体相爱关系的夫妻，或者说他们朝向这个方向去走的时候，你看他的一个眼神，夫妻的一个眼神， 你就可以看到大堂里边，从丈夫从左边来，妻子从右边，两个做着不同的事情，只要他望他一眼，你可以看出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相爱的关系的，一个细微的动作都是可以看出来的。所以我们讲到说，这种因着一体关系所带来的爱呢，不是一个口号的我爱你海枯石烂，而是一个行动。所以前面我们讲了，这种合一呢是美好的，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来说呢，也不是自然而然的，我们需要为此付出代价，我们要为此付上我们应该付的这样的代价，朝着这个和一体相爱的关系去努力的，这是个行动，我们要去做的。有些时候我们需要付出我们的时间，付出我们的精力，有些时候我们要舍己，我们要学习舍己，有些时候我们会设身处地的为他想。为什么设身处地的替他想呢？因为我们是一体的关系。比如说一对夫妻，有一对夫妻呢，妻子呢来我这里来抱怨，抱怨她丈夫，说我丈夫最近有情况。我说什么有情况呢？她说她最近这个微信呢，跟一个女的微信特别多。我说哦，打电话也多，公开场合私下里跟她谈话呀，哎呦很多呀，花很多的时间跟她一起来谈话，跟那个女性来谈话。我就问丈夫，我说这个女性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没有，我们俩就是挺好的，就是有正事儿，都是教会里边的服侍嘛，对吧？真的是正事儿的，我们俩真的什么也没有，真的什么也没有，就是他多想了，他想的太多，他太敏感。我基督徒嘛，我知道这个事儿，我怎么可以做这个事情？我不可能做这个事情。实际呢，从心里讲，我也相信那个弟兄，但是我跟这个弟兄这样说，我说弟兄，你和你太太是一体的关系，现在你身体当中这一部分，或者说最重要的一部分，他不舒服了，你要清楚一件事情，你必须要认同他的感受，因为他的感受是真实的，你不能说反正我什么事也没有，你自己瞎猜的，不，他的感受是真实的，他的感受非常的真实，他已经感受到不舒服了，所以你必须认同他这种感受，然后因为爱他的缘故怎么样呢，你不要去做，不要再去做这个事情了，不要再去做这些事情了，因为他的感受是真实的。丈夫说我真的没有，我说我相信你没有，但是他不舒服，他的感受是真实的，你一定在某种界限上你超越了。那么反过来我跟太太在讲，我说你是不是想把你丈夫放在一个瓶子里边，每天你把他拎到教会来，很保靠的，或者你干脆就把他锁在你家里边的保险箱里边，他不可能不和异性交往的。而你作为妻子来说的话呢，你作为丈夫的帮助者，你在旁边提醒他，警告他，告诉他说，哎，你有点过线了哈，这是好的，这是好的。为什么？为了他的益处的缘故，为他的好处的缘故，你去提醒他，这是好的。但是你不能过于敏感，因为他不可能不跟异性交往的。你过分的敏感呢，反而也会产生裂痕。他说，我这不是爱他吗？这不是爱的。因为恰恰你说爱的时候，信任却出现了裂痕，这是一个问题所在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一体相爱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是有前面我们所讲的那种感同身受的，你必须认同，无论丈夫和妻子，你必须认同对方他的感受是真实的，而且你也相信他是你的骨中骨肉中肉，他不舒服了，你要面对这个不舒服，你要解决这个不舒服，而不是说反正我没有，我不在乎，这不可以的。如果我们的胃痛一直在痛，你要不要看医生？你一定要去看医生的。那么我们胃痛都会去看医生，那么我们里边的骨中骨肉中肉它不舒服了，你难道不去看这心灵的医生吗？也一定会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清楚，我们需要学习，需要努力。丈夫说我就是喜欢交朋友吗？对不起，为了妻子的缘故，你要放下那些越界的使你心里不舒服的地方，你要放下这一切。所以在这对夫妻的当中，我就给他在讲，你做丈夫的，你不要想使你的妻子塑造成为你所喜欢的模样，你也不要做妻子的，你也不要把你的丈夫塑造成为你所喜欢的样子，而是两个人共同怎么样来效法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才是神所看为好的，而不是丈夫要把妻子塑造成为自己眼中看为好的妻子，妻子也不会说要再把丈夫改造成为做他自己眼中那个好丈夫。在教会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妻子这样的抱怨的，钟海，你跟他说说，他现在怎么也可懒了，都不爱做饭， 所以他是想用我，让我用属灵的权柄来责备你，回家赶紧做饭，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是想借着我来把他丈夫塑造成为一个喜欢做饭的男人。我不是说做饭的男人不好，我自己也做饭，但是这不是目的。如果说做饭能够成为一个男人爱妻子的一个品格，这是好的，不是不好的，因为爱妻子的缘故嘛。但是不是说这个女人自己懒惰，我就喜欢这个男的，好像我女的在家里边我要做饭就没地位一样，我要把你改变成为一个愿意做饭，那就错了。所以一体关系一定带来一个相爱的关系，需要双方共同的努力，不是自然而然的。我们常常听到婚姻当中出现的问题就是这样子的，丈夫也好妻子也好，彼此互相的抱怨，哎呀，谈恋爱的时候你眼睛里只有我，我眼睛里只有你，结了婚之后好像眼睛就没有我没有你了，就不像以前那么关注了。但是这里边的的确确要告诉我们一个问题，这个一体的关系现在变成了忽略的关系，相爱的关系变成彼此不介意的关系了。所以我们需要付出我们的代价来在主里边来建立这种婚姻这种一体的关系的。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八节到第九节，第八节到第九节这样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所以这里讲到的谁？讲到的是耶稣。我们虽然没有见过耶稣，但是我们却是爱他。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今天在婚姻当中，虽然我们是蒙恩的罪人，但是我们因着相信这位上帝所设立婚姻的上帝和他在婚姻当中所设立的法则，我们照着这个法则去建立婚姻的时候，我们心里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能可以得到这信心的果效，就是按照神的话语来建立婚姻的果效，就是合神心意的婚姻以及神所赐福的婚姻。因为在这婚姻当中的的确确神要向我们显明，要预表，要我们体验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的。所以我们看婚姻的核心讲到了说基督和教会一体相爱的关系。主耶稣这样说，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所以有了我的命令要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所以按照教会，教会都要顺服主的命令了。然后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这里记住了，是主怎么样爱我们，我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然后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同样我们表达在婚姻当中的时候，我们夫妻之间也要有这种基督爱教会的爱来彼此相爱。学习舍己，学习付代价，主耶稣为我们做了这爱的一个最好的榜样。所以我们不但众弟兄姊妹需要用这种爱，基督的爱来彼此相爱，在婚姻当中夫妻之间也要用这种爱来彼此相爱。但是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常常会爱当中带着一种条件，我们觉得说我为什么不爱他呢？因为他不可爱，他不可爱，我怎么爱他呢？我真的想爱他，哎呀，我已经努力了十年了，但是他真的太不可爱了，所以我不爱。这个道理在圣经当中是说不通的。罗马书这样说，二十八节说，我们都晓得，我忘了一节经文，这节经文是说罗马书第五章的第七节第八节这样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若有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表达出来的爱，不是我们可爱的时候他爱我们，是我们在罪人的做罪人的时候，是我们在顶撞他的时候，是和他做敌人的时候他在爱我们的。所以我们丈夫爱妻子不是因为他可爱你才爱他，丈夫爱妻子是因为他是你妻子。同样妻子爱丈夫也一样，不是因为他有钱，不是他很有本事，不是他很聪明，都不是。丈夫爱妻子就因为妻子爱丈夫就是因为他是你丈夫，仅此而已，没有任何的其他的附加的条件。基督就是这样的来爱教会的，基督也这样来爱你和我的，而且他给我们这样的命令，他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来相爱的。这样的人才是主的门徒，这样的婚姻才是合乎神心意的婚姻，这样的婚姻才是神所赐福的婚姻。所以弟兄姊妹，再说一遍，一体相爱的关系不是自然而然的，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若不是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若不是基督的 爱在我们里边来激励我们，我们还是自己做主的。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位榜样，我们也愿意在婚姻当中来效法这样的榜样，为着丈夫，为着妻子的好处的缘故，为了对方的好处的缘故。爱呀，我们去读哥林多书里边讲到爱的时候，爱是为了对方的好处，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而是为了对方的好处。夫妻双方为了对方的好处，为了配偶的好处，我们要学习舍己，我们要学习这追求，我们要学习去寻求。因为神在婚姻当中说有着美好的旨意，让我们可以体会到基督与教会之间这种爱的关系的时候呢，当我们越了解基督的爱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呢，我们夫妻之间的爱呢会增加，一体关系呢更加的和睦。因为我们在当中不但学习到了基督对教会的爱，也学到了教会对基督的顺服。所以我们要一起的来认识这位神，使这位神，使这位主，这位耶稣基督，这位在十字架上显明他的爱的这位基督能够活化在我们的家庭的生活当中，用这样的爱来彼此相爱，用他的命令来指导我们的婚姻，这样才是合乎神的。不要总是抱怨，我们常常有时候会听到这样的抱怨，丈夫呢抱怨妻子，哎呀，不如别的 女子那么善解人意，风情万种，百般的温柔。我们也听到很多的妻子埋怨丈夫，哎呀，一点也不浪漫，也不潇洒，也不风流倜傥，也不风趣幽默。停止这一切，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告诉你，上帝所给你的是最适合你的，你要清楚是适合你的。每个人都喜欢完美的，但是那完美的不一定适合你。最适合我们的就是我们可以在一起共同的来建立合乎神的旨意的这样的婚姻的。我曾经有个中学同学，这个小伙子长得个儿也高也帅，他就拼命的喜欢了当时的一个电影明星，他不断的给他写信，不断给他写信，不断给他写信，连理都没理他。不过这事真把他救了，如果他真把那个跟那个明星在一起呢，后来那明星离了好几次婚。适合你的，但是他现在结婚了，娶个太太可能没有那个明星那么看起来完美漂亮，但是能和他彼此相爱，白头偕老，海枯石烂等等等等，这些事情就来了。所以弟兄姊妹，罗马书第八章第28节到第30节这样说，我们都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神要叫万事互相效力，这个万事呢，我们要把它想的大一点，这里边讲的 everything 所有的太阳月亮所有的，要他们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这些人怎么样得到的益处，益处是什么呢？就使他可以更加的效仿他儿子的模样，就是我们主耶稣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然后说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神叫万事互相效力，要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像他的儿子，就是让他能够得到荣耀。在婚姻当中也是同样的，让我们借着婚姻，让我们不但在婚姻是蒙福的，而且在婚姻当中的夫妻双方也是蒙福的。在婚姻当中，借着婚姻两个人在一起的一体相爱的关系，也显出来，也能够磨成神儿子的模样，操练我们的爱，操练我们的顺服，使我们可以有一个敬虔的后代。弟兄姊妹，很重要的，这不是自然而然的，需要我们努力的，并不是我们罪人的婚姻，蒙恩罪人的婚姻不完美我们就可以放弃的，不要放弃，不是自然而然的。但是神给我们法则，我们照着去做，我们就必在我们追求着一体相爱的关系的过程当中，神会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为我们做很多的舍己，你就会看出他的恩惠在婚姻当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一心寻求，努力追赶，按照神的旨意来建立这样的婚姻，这样的一体和相爱的婚姻，使人家也可以看出来，哦，他们是幸福快乐的婚姻。这是神在婚姻当中的旨意。神不是要借着婚姻来磨练我们，把我们磨练的脸很苦的，不是的，他要赐福给我们，按照他的旨意，按照他的法则来建立，神的恩典就必显出来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不但为我们设立婚姻，你也给我们设立法则，使我们可以明白你的心意，使我们可以知道通往你在婚姻当中所赐福的路应当如何去走。只是我们常常会软弱，我们也常常会跌倒，我们也常常会自以为是，我们也常常会因着不明白你的真理而彼此伤害，使你的美好的旨意在婚姻当中不能够实现。但是我们愿意悔改， 因着你已经将你儿子是爱的榜样摆在我们面前，你就带领我们一边不断地来认识你在你儿子里向我们所显明的爱，我们也用这样的爱来在家里边来彼此相爱，使你的恩典能够透过婚姻得到荣耀的称赞，也让我们这些在婚姻当中的夫妻能够得到你在婚姻当中所要祝福给我们的。愿你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婚姻，带领我们每一个婚姻，让我们无论做丈夫的，特别是做丈夫的，让我们学习悔改，因为你定义让我们做丈夫的做家里的带领者，使我们能够成为大丈夫，除去我们里边诸般的软弱，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